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不尽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辅导的是第十一节课的内容。那么现在的话，主要讲到六度当中的智慧。这一段的话就是，这里说到这个广说正念等智慧啊，现在讲到真实宣说呢，具智慧之道的这个课班。那么真实宣说具智慧之道呢，这一段内容也很重要啊。今天的这个内容，可能对大家来讲的话稍微深一点，但是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我们佛家思想当中比较精华的，涉及到无我空性的这一部分，所以你们听一下呢，对自相续呢会种下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善根。我们这个，每一个修行人最后如果要想超凡入圣啊，要想彻底的脱离轮回，相续当中的话是要现证这个无我空性，依靠这样的力量才能真正的，断除了这个流转轮回的这个根本。所以呢，今天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呢，别说重要之见；第二是真实之道。那在别说重要之见当中啊，分两个方面：第一是抉择无我，第二是观察我之所依蕴。在抉择无我的这一块啊，说当悟经说色非我，我不惧色非依存，色亦不依我而住，如是于四蕴皆空。这个颂词里面，那么当悟经说，这个经呢是指的般若经，色非我，还有我不惧色，第三非依存，第四色亦不依我而住。实际上呢，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四项推理，依靠呢四种方法的观察来抉择，其实啊，无始劫以来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其实呢它根本是不存在的，在迷人当中只有一个假名的案例，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来抉择啊我不存在的道理。那具体的这个内容啊，是在分析，如果说我存在，那么这个我一般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一般都是建立在五蕴上，大家可能对这些概念会稍微陌生一点。那这个五蕴的话，主要是指的我们身心相续所摄持的，五蕴呢是说色受想行识者五蕴，其中呢这个色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身体的这个皮、肉、骨、血，这一些呢都属于色蕴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色法，就是属于这一部分。那么受想行识呢，它主要是侧重的是在人的这个心识上面，或者有情的心识上面，案例的后四蕴。那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把，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讲课的话，那么我正在产生一个，我要讲什么样的课，我现在正在想讲什么的这种分别，这样的一些念头和，我现在正在坐在这里，那我的这个身体呢坐在这里，正在给你们讲课，我的身体的这个位置，这个身心两方面组合起来的话，我认为这是我，这个不是他，不是别人，这是属于我自己所设的，或者属于我的一个范围。那么大部分人的话，你要说，你能给我说一下我是什么吗？肯定很多人就说嘛，那我现在我拍拍胸膛，这个就是我，那么不是我这个范围之类的就是他。其实呢，我们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的存在，在这个课盘当中，就是要分析。实际上的话，抉择无我，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么这个我，它是依附在哪一个法上呢？就是依附在五蕴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色蕴的话是我们的肉身，受想行识后四蕴呢是我们的心识。那么由这个肉身和心识组合起来的这个五蕴在上面的话，我们认为这就是有一个我的本体。那现在呢是通过四种观察方法来去分析到底在五蕴上面这个有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么它这里首先呢是以色蕴来举例，就是先把色蕴呢拿出来再分析到底呢在我在色蕴上面存不存在。 色蕴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一般世间上的人啊，我们说整个，这样子讲吧，就是说，在这个轮回当中，人为什么会流转？为什么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出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我和我所执，有了这个我与我所执，就会在轮回当中再流转，而没有出离的机会。那么，什么情况下，会这个能够断除我和我所执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执呢，它的根源上是源于呢，认为五蕴上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它的摄事处，也就是它的基，就是这个五蕴的聚合体。那么，当你能够证达五蕴上面不存在我，这个我见断了，那我执就会断。这个次第的话，稍等一下啊，现在声音还是比较小，我才看到，应该没问题了，是吧？现在声音还会小吗？它的这个关系啊，我看是不是应该，我这里打字的话应该是可以打上去的。我看啊，首先呢是有一个我五蕴，然后产生的是我见，然后产生的是我执，然后产生的是我所执。就是大家如果能看到旁边的公屏啊，这个字幕上面，然后呢有了这个我与我所执之后。我与我所执之后呢，紧接着就会产生烦恼，然后依靠烦恼呢，就会产生业，有了业就会有轮回，整个流转轮回的过程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现在在分析五蕴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我刚才打的五蕴和我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分析五蕴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我。那么，以此呢，就是由我见而产生的我与我所执，自然就会断掉。那我与我所执断掉的话，烦恼就会断；烦恼断掉，业就会断；业断了，轮回就会断。整个这个脱离轮回的方法啊，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颂词的话，它主要是分析的是色蕴与我的一个关系问题，那就是到底如果存在一个真实的我，那么。先把五蕴当中的色蕴呢拿出来举例，那其他的后四蕴就是依此类推。这个色蕴跟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是以同体的关系来存在一个我呢，还是以他体的关系存在一个真实的我？还是呢以这个具有的关系存在我？还是呢以能以所依的方式来存在我？这是我们一般在中观宗当中比较通常用的这个五项推理。那么在这里的话是讲到有四种观察方法，就是没有单独把他体列出来，但是宋词当中的这个我不惧色、非依存和色亦不依我而住这三种推理方法，都是在他体的前提之下。来进行推破的所以它就等于是，总体的角度呢分了一体和他体就是同体和他体，然后在他体的这个角度，有三种的这个分析方法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四项来分析从四种方式来分析。那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观察，这个五蕴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呢众生无始劫以来。都认为这个五蕴的这个聚合体呢，上面有一个真实的我的本体存在，而且呢，我们对这个我的概念就是，比如说小时候这个也是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也是我，现在的话中年以后这个还是我，未来呢我的呢老年的时候这个还是我，那么最后我要死的时候它还是我，他认为从小到大，从少到老。就都是一个我的本体，所以他对这个我的概念呢是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常一的这么一个法，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我的认知的概念当中的一种比较，这个常有的一个执着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小时候的我也是我，现在的我也是我这个我是不会改变的我就是我，没有别的法。那么对这个我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看，我们对这个一般，这个人一般的人的话，他都会执着我是不变的，然后呢，我是一个法，就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我，也没有两个，也没有三个。 那所以现在我们在分析，所谓的色蕴是不是我的时候呢？宋词当中说，当悟，当然这个悟的话是让我们真正在相续当中去体悟、去现证，那么才有可能真实的断掉我执，这个抉择无我。但现在的话，我们是从，这个文思的方式，就从文思的这个角度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去分析。色蕴和我不存在，在见解上去了知我不存在，见解上了知我不存在的话，还没有达到现证无我的这个状态。那真正现证了无我，就可以呢彻底断掉我执，那么轮回就会消失，是这样。那说，经说刚才讲了，经是般若经，色非我，也就是说，这个色蕴它到底是不是我呢？这一句话的话，实际上是在破斥。以色蕴为例来观察分析色蕴与我是不是同体，那么结果发现的话，色蕴肯定不是我，就是它二者不是同体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在破一，就是破一体，破一体的关系。那为什么说色蕴不是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色蕴的话，它分了我们的这个肉身啊，分了有这个头、身体、手足。分了好几个支分，这是我的眼睛啊，这是我的手。那如果说这个我跟色蕴是完全无二无别的一体，那大家都知道我呢，一般我们的概念执着上面都是觉得我是不变的，我是一体的，我是一个法。但是发现色蕴的话，它却是变化的，然后呢，它是可分的，它是多个法组成的一个部分，由这个头、眼睛。身体、手足、腿等等这些呢，组合起来成了一个色蕴的这么一个我的所依。所以说真正的分析起来，因为色蕴的体相是多体，是变化相它会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这个婴儿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变成了最后老朽不堪的一个状态。这个身体确实一般情况也没有说。我小时候的身体就是我老年的身体，这个的话我们也不会执着，之后是知道呢，它是有一个粗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相，但是对于我的话，他却会认为小时候的这个我也是我，老年的这个我也是我，他认为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从色蕴和我的体相上面来分析的时候，发现二者的法相并不相同，所以不能安立为无二无别的一体。如果反过来说，安立这个二者是无二无别的一体的话，那么色蕴如果假设说这个人他这个缺胳膊少腿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也少了一块呢？他不会觉得我少了一块，他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我，这个就是我，只不过呢这个身体上面的话是有一些残缺，但他不会认为说我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就是我是一个。这个就是我的部分的话，少了一块，它不会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真正去分析起来呢，二者不可能是同体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否认了色蕴是我的观点。那就是从破一的角度呢，分析色蕴不是我。那第二段的话，这个分析我不惧色。就说我跟色蕴之间是不是具有的关系？那么这个具有，按照我们佛教的这个传统经教的讲法，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一体具有，一种呢是他体具有。那什么样的情况有是属于一体具有呢？比如说普陀伽罗具有自身，普陀伽罗具有自身这个呢就属于是一体具有。另外一个的话，他体具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天寿这是一个人名我们说这个人呢叫天寿，他呢有一头牛，天寿具有牛，那么就属于他所拥有的法，这就属于他体的具有。这个牛跟他不是无二无别的一体，是他体的方式存在，这是两个他体的法，但是呢他拥有牛，所以叫做他体具有。那如果我们从一般具有的方式呢，也就无非是这两种情况，一个是自本体上的一个具有，一个呢是他体关系的一种具有。那我们分析，说这个色蕴跟我是不是一体具有呢？因为前面这个色非我已经破斥了二者同体，所以呢，我跟这个色蕴不可能以同体的方式。来具有，就像普陀伽罗具有自身的这种观点，它不可能以同体的方式具有，所以一体具有呢不合理。那么在分析说色蕴跟我是不是一种他体具有的关系，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这里 按照这个上士仁波切的这个分析方法，就是说，此处的这个我呢，是作为我们所观察的一个对境。那么，为什么要观察它呢？就是不确定这个我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属于一个上待观察的法。那么，作为一个上待观察的法，你还没有确定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话，就跟另外一个五蕴或者是色蕴。安立这个别别他体的关系，这是不合理的。就好像说，我们平时呢，在分析二者是他体的时候，你比如说，在我面前有一个瓶子，然后有一根柱子，我确定这两个法存在，然后我分析说这两个法是同体呢，还是他体，我可以去分析。但是现在的话，瓶子是在的，柱子还不知道在不在。那对于一个还不确定它存不存在的法，你能跟一个瓶子去说这两者一定是他体的关系吗？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说，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尚待观察的，还没有确定它的本体一定存在的一个法，就没有办法跟色蕴安立是别别他体的关系。因为这个别别他体，首先的前提要建立在两个法都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说二者是他体，或者说二者是同体。啊，是二者是一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呢，我不惧色，就说他体具有呢，就像天兽具有牛。那首先天兽也存在，这个人存在，牛也存在，那么我才能说这个呢是天兽具有的牛在一个他体的前提下呢具有互相之间呢有一个拥有的一个关系。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他体的前提没有办法成立，那就出现了说。他体不成立的话，所谓他体的具有也不可能成立。另外一种还有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士仁波切的讲记当中分析的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分析方法也是比较通用的，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呢这个色蕴之外有一个他体的我存在，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我在这里正在讲话，那么在我的这个身体之外。还有就是这我的身体是我的色蕴嘛，在这个我的这个色蕴之外，有一个另外单独的我存在，这个的话跟我们世间人的执着是不相符合的。我们都认为呢，这个我的色蕴是我的，我的分别心也是我的，整个这个身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我。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说，在我的色蕴和我的分别念之外，另外的。一个地方就像在瓶子之外，另外的一个地方存在一根柱子一样，那么在我的这个五蕴之外，有一个单独的我存在，这一点的话，这个也不符合世间人对我的执着，所以说呢，安立这个色蕴和我是他体的话是无法去建立的，就好像色蕴是一个法，然后我呢在色蕴之外单独在某个地方存在着，这种想法的话，世人听了都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不会这样去执着。执着点也不在这个角度，所以说本身呢，去这个成立说我跟色蕴他体就不能够成立，那么他体的具有也没有办法安立，也没办法安立。那么而且这个他体它有个什么特色呢？比如说瓶子和柱子，这两个是他体的法，那么这两个法的话，少了瓶子，柱子可以单独存在，对吧？缺了柱子，瓶子还是可以自己单独存在，因为他体嘛。二者之间是别别他体，没有什么同体的关系，所以没有你，我还可以有，没有我，你也可以有。但是呢，我们说色蕴跟我之间，我们可以承许说，在我的身体之外，我的身体不存在的时候，还是在我的身体之外有另外的一个我可以单独存在，可以这样去成立吗？这个也不符合众生的执着，就是，一般的话，众生他不是这样去执着我的概念的，所以这个首先他体没法建立，那么所谓的说，他体的具有也没办法建立，所以不管是从一体具有还是他体具有的两个角度分析，我都不惧色，就是我没有办法具有色蕴，这是呢第二种的这个观察方法。第三种的观察方法是宋词里的非依存。这个非依存的话，就是说，我呢，并不是依于五色蕴而存在，就是这个，依存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能依所依的关系。什么叫能依所依呢？这些概念呢，大家今天听了以后，这个，就是说，可能稍微有一点， 就是陌生一点啊，但是没关系啊。像这个般若的，相关于般若的这些教义，听过之后的话，相续中决定种下解脱的善根啊，这也是般若的力量。我这个尽量的啊，跟大家讲的通俗一点。那这地方的话啊，我又给你们发了一个文字啊，就说能依于所依呢，就如同小鸟依于大树啊，小鸟呢就是能依。啊，它依附于大树呢，大树就是它所依靠的法啊，大树是它所依的法，所以说呢，这两个呢就是一种能依和所依的关系，就是这样来建立的。那我们说，是不是我依附在五蕴上啊？五蕴呢作为我的依靠处，我呢可以像小鸟一样依附在五蕴上面，或者是色蕴上面。这个现在这里分析不是以色蕴作为例子吗？以色蕴为例，那么这个关系的话，这个所谓非依存是这样建立。实际上，我们说，如果你要承许能依所依的关系，它的前提也必须是，小鸟存在，大树存在，然后再分析二者是不是有一个，相互依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树作为它的依靠处，小鸟作为它的一个能依的法，那么小鸟依附在大树上面。这样去建立，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我和色蕴他体无法建立，就是大家的执着点并不是在这里。破析的方法就是刚才讲的两条，一个呢是上师讲记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样一种方法，我是属于一个尚待观察的法，还不确定在不在，所以没办法跟这个蕴呢建立是他体的关系，因为他体首先两个法必须要，前提是必须它要存在。那么，另外一种关系一分析办法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第二种。我们的话，人的执着，他不会执着说，在我的五蕴之外有一个单独的我存在，他都是认为五蕴就是我，或者五蕴上面有我。他不会说是在五蕴之外有一个别他体，离开了五蕴，五蕴不存在的时候，还有一个我存在着。这种想法很奇怪。这种想法很奇怪，就是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执着。你像现在我坐在这里，那我的身体是我的一部分，我的心是我的一部分，由这个身心二者组合，这就是我。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在我的身体和心之外还有一个我才能存在着吃喝拉撒。这种讲法就非常的奇怪。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他体的话是无法建立的。那么，既然他体无法建立，那像小鸟依附于大树的这种能依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存啊，没办法安立，所以叫非依存，就是它也不是依靠五蕴而存在，就是这个我呢，它也并不是依靠五蕴而存在的，因为他体不成立的缘故。那么最后一个推波的方法，色亦不依我而住，它就是反过来，反过来，如果说把这个色蕴作为能依，就是它色蕴现在是处于像小鸟的这样的一个阶位，我作为所依，就是我呢现在是属于像大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是不是反过来说色蕴是依附在我的身上而住呢？实际上发现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还是这个原因，他体不存在，他体不存在的缘故，所以也没有办法说色蕴像。小鸟依附于大树一样依附在我的身上，依附在我的身上，这两者是无法建立的。当然呢，如果是按照上士波切的这个思路，它全部是从什么呢？能依所依的关系啊，不管是我依于五蕴存在，还是说是不是五蕴依于我存在，那么首先的话，要知道，你首先这两个法呢，要首先能确定。就像刚才说小鸟依于树的话，小鸟要有，大树要有，两个法确定，然后再去分析这两个法是不是互相依附的一个关系。那但是现在的话，我是属于一个尚待观察的法，还没有办法确定它本体是不是存在，所以我没办法建立说我是可以依附在大树，这依附于五蕴，或者说，这个色蕴的话是依附于我，因为我还是属于一个尚待观察的法的缘故，是这样的。那如是于四蕴皆空，就我们通过前面的这四种观察方法，其实这四种观察方法呢，从整体的归摄来讲，就是一个呢是同体的一个分析。这个方式来分析，一个呢是他体的方式来分析，同体的方式来分析就是色非我，他体的方式来分析就是我不惧色，还有非依存，还有色亦不依我而住。 就是这三种分析方法。那么这三种分析方法分析之后，发现我和这个色蕴之间同体也不合理，他体也不合理啊，就是所谓的具有也不合适。这个具有的话，当直接上面呢就说到这个他体具有，实际上呢它还可以从一体具有啊，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分析的时候，具有的话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一体具有，一种是他体具有。那么这个一体具有也不能成立，他体具有也不能成立，最终而这个通过这四种观察方法抉择到呢，这个色蕴跟我之间啊是没有办法在色蕴上面建立一个真正的我的本体存在的，那就说明我找不到。那在色蕴上既然找不到我，那如是于四蕴皆空，就是我们在其他的四个剩余的啊，这个余的就是其他的啊四蕴当中受想行识这四蕴当中，也同样用这四种方法去观察的时候呢，发现我都是不存在的。那既然在五蕴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一个我的存在，就说明我是没有的啊，这样来抉择啊无我，那就是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大家再看一下刚才所说的，本身呢我们的人的执着都是在五蕴上面呢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叫我见啊，这个叫我见。然后有了这个我的之见之后啊，就会产生我对我的执着啊，就觉得这个是我，这个不是他。那么产生了我执，必定就会我有这个我所执。比如说啊，这是我所拥有的房子，这是我所拥有的钱，这些就属于我所执的范围。所以有了我执，一定会有我所执啊，就是属于我的范围，不是他的范围。人无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产生种种的贪嗔分别，产生种种的争执，造作种种的罪业。如果说没有因为我的话，人是不会造罪业的。假如说他相续当中没有这是属于我和我所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他在世间当中是不会起现烦恼。我们一般人生起烦恼，比如说别人啊这个欺负自己了，冤枉自己了，抢了我的钱啊，占了我的权，他所有的这些烦恼基本上啊就是或者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啊这个对境，不管是人事财物，这是我贪执的，所以我想要。那如果前提上我不存在的话，谁会去想要，或者谁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啊？他又怎么会认为说你抢夺了我的东西呢？那他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执着。嗯，大家在听课的时候的话，不要发那个好友之类的信息哦，这样的话影响我这边，那就是声音有点大。这个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就是那个执着。啊，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好像对我有伤害啊，对我有怎么样的一种执着。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我和我所的这个执着的话，它后面的这个烦恼是不会产生的。那么唯一是因为有了我和我所执，所以才会有种种的贪嗔痴的这些烦恼。那么如果烦恼不产生，业也就不会产生，就是源于烦恼才会造业，或者是造善业，或者是造恶业，对吧？那如果说烦恼不存在，业也不会存在，业不存在的话，那轮回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轮回总体上来讲，我们讲六道轮回，那么这个人类飞天和天人这三道都是由我们的善业所感召的那么这个地狱恶鬼旁生这三道都是由恶业所感召的。所以烦恼没有的话，业也不会有。所以整个这个大家看这个过程，我们这个颂词为什么在分析色蕴跟我的关系，然后呢后面一句话说如是于四蕴皆空，就是实际上受想行识这四蕴的话跟色蕴与我的关系是一样的，发现在后四蕴上面我都是空的，就是我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抉择了无我的这样的一个证件，那就是在分析五蕴和我见之间的关系。在五蕴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我，我们无始劫以来都一直认为五蕴就是我，他认为五蕴上有我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见。那么有了这个我见，就会产生，就紧接着后面他就断不了了，他自然就会有我和我所执。有了我和我所执，就一定会有烦恼，有了烦恼就会造业，有了业就会有轮回，所以轮回一直断不下来，就是他终止不了，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这里流转。那我们现在在五蕴和我见之间的这个最根本的根上，就像这个毒树，我们在它的根子上面去挖，
去分析，发现在五蕴上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我见断了，我和我所执就不会有啊。那么这个没有的话，烦恼就不会有，然后业就不会有，业不有的，业没有的话，轮回就会断。所以是从这个角度，为什么经常说抉择了人我空性就能够断除轮回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个颂词呢非常的关键。那么对于这个颂词，我们在这里分析分析它的这个意义的话啊，道友们呢这个思路还可以再去回头还可以再去思维一下。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处在一个了知的层面，就是我从文思的角度，从理论的这个角度上分析，哦，原来呢在五蕴上面并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仔细去分析的时候发现我怎么样都找不到一个我的存在。但是现在实际上大家在这个心态的感受上面肯定我说原来五蕴上没有一个我，那我现在的话光打你一巴掌你还是会很生气，你凭什么打我呀所以这就是我了知了之后，不代表呢我这个我执就能够去得掉，它是需要呢依靠一种修行力去现证无我空性，现证了之后才能够真正断掉我执，断掉我执的话，那后面的烦恼业还有轮回依此呢就会断掉就会断掉，它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说这就说到用这个四种方法来观察五蕴跟我的关系呢，最终呢抉择这个无我。那在这里的话，上师也提到说，关于摧毁20种萨迦也见，这个为什么又说是20种萨迦也见呢？刚才我们是从这个色蕴和我之间分析了它的4种观察方法，这就是4个。那么再乘以后四蕴，就是总共不是有五蕴吗？五种蕴的话，他都用这样的4种观察方法去分析5×4，所以就是20种。所以在相续当中就可以断除20种我见。那么断除了20种我见我执的这一部分的话全部撤断，那么轮回就可以断掉了轮回就可以断掉。所以这是呢特别重要的，这个颂词是很重要，它一般的话在我们说的中观二转般若的这个观点当中主要呢一个部分就是抉择人物，就是我们这个颂词所讲到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抉择法物。那我们下面第二个颂词呢就会涉及到抉择法物的观点。那所以别看亲友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龙门菩萨给一位在家居士写的一封信，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甚深广大道次第的这个方法呢也全部都已经告知，是非常圆满，而且呢是很殊胜的一部论点。那大家的话尽自己的能力尽可能的呢尽量的要学得到位一些。那对于这个我的观点，其实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虽然达不到一种现证无我的境界但是你要是长期的去串习，长期的去思维原来的话现在呢这个我认为说我在吃饭，我在睡觉，我在讲话，实际上的话只不过其实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只是有一个五蕴的聚合体，它在分别，它在吃饭，它在讲话，它在走路，它在做事其实的话只有一个五蕴的聚合体在这里活动着，而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我存在。那我为什么要我又为什么要对这个我这么去执着呢？觉得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觉得伤害我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过失，这个别人对自己好了很开心，别人对自己不好了，觉得这个很失落。那实际上我根本就不存在，那你的这样的一些喜忧苦乐又从何而生呢？那它没有一个根基，就是它不存在根基，它只剩下一个刹那生灭的五蕴的聚合体在这里呢想事情，在这里呢行住坐卧吃喝拉撒在这里生生灭灭而已。这就是我们现在是从此句上去了之，所以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别人伤害自己的时候自己会很难受，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了之的层面是没有办法根除我执的。当你现证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任何烦恼了，哪怕别人往你身上抛洒粪便哪怕别人的话割断了你的这个手足， 你都不会以此呢而生起任何的烦恼和嗔心，因为我不存在，又何来我的烦恼呢？啊，或者说别人对我的伤害呢，是这样的。那同样可能有些道友就觉得，如果佛教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难道说我的解脱也不存在吗？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走解脱道，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我临终的时候想往生极乐世界，那我都不存在，谁往生？是这样子的。实际上的话，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啊在轮回，也同样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啊获得解脱，而是他现证无我的当下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佛教的思想啊，在这里呢也只能说是大致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在中观当中啊，要讲很多的内容啊，一堂课的话是讲不完的。但是今天这个这堂课所涉及的内容呢，都比较稍微就是与我们前面所学的部分相关带起来呢，就是属于比较深一点。而且呢按照正常，如果是我们学习中观的教研涉及到这些的话，都要讲很长时间才能够讲得清楚。那我现在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尽量让你们能好懂一点的思路。那也只能先是这样的。下面的话是观察我之所依蕴。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个角度呢分析起来就是在哪一块呢？就是我刚才给你们画的这个次序的话，就在五蕴上面开始去破。就其实它这个分析方法是非常的尖锐的，就是前面分析五蕴上有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我们认为有我存在，这是我见嘛，它就在分析说五蕴上到底有没有我。那我最后的话得出结论说五蕴上根本没有一个我。那现在就是等于什么呢？我们把第二阶位的我见给破了。我见破了之后，后面整个这一这个一串就已经没有根基了，就全部破掉了。但是这样子还不够，他还要再抉择。因为呢我见的这个摄事处，就是我见的这个所依是五蕴，他又在分析，继续再给你往深里挖，继续再往根本上挖，我再一次的给你分析五蕴他自己存不存在。否则你始终有一个五蕴存在在那里，你心里总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属于我的相续所设。那么我现在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五蕴的本体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就像这个科判，实际上这一块的话就会涉及到大乘的法无我的空性是在五蕴上面去做抉择的，小乘的人无我的空性就是在第二步的我见上面去做抉择的。大家知道了吧？那今天这个地方跟你们这样讲的话，你们自己回去慢慢消化啊。小乘，我们说大乘这个中观的这个般若的主要就是抉择人我空和法无我空。人我空其实就是在抉择五蕴上没有一个我，是在这个上面去做的，去破的。那么法无我空的话，是在直接抉择五蕴的本体自本体，当体即空，不存在。是在这个方面的话会抉择到法空。那抉择到法空的话，其实这个五蕴呢在我们身心相续当中所设的啊，就是我的身体是色蕴，我的心识呢是色受想行识思蕴，这是属于我们有情的身心相续。但是从一切的这个万法角度来讲，所有的山河大地都属于色蕴啊，所有众生的这个情识都属于都是属于可以归设在后四蕴的范围。所以当你抉择到五蕴自本体空的时候，就等于把一切的所知万法全部已经抉择为空性了，一个法都不能保留，没有任何一个能剩下来的不空的法存在。所以这就属于大乘的圆满法空的一个之见。那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去分析啊，就是观察我之所依的这个蕴，他是怎么样不存在呢？当知蕴非随意生，非时节即自性生，非体自在非无因，乃由无明业爱生。那么这里的前三句都是在破斥他宗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最后一句是在建立自宗真正在抉择说这个蕴它是依靠什么样的原因而产生的。那前面的话就是当知我们应当要了知这个五蕴呢非随意生这是呢其中破随意生的观点。第二，非时节，就是破有一些宗派认为五蕴是依靠时间而产生的观点。第三个自性生，就是有些宗派认为五蕴呢是由 自信而产生的，这个我们也会破掉。第四个，非体，这个体的话就是指的是我，就是说这个意思说呢，有些的话认为呢，这个五蕴的话是源于自本体的这个我当中产生的，这种观点的话也不合理。第五个，自在，宋词当中的自在，就是说有一些呢宗派认为五蕴是由大自在天产生的，这也不合理。那第六，非无因，就是说有些观点呢认为五蕴的话它不是因缘生，它是无因而产生，这个观点也是不合理的。那最后立脚点立在自宗，说实际上按照我们佛教自宗的观点，认为五蕴是由无明、业还有爱的力量综合起来，因缘聚合而产生了这个五蕴。那它是这样来分析的。那么既然是因缘所生之法，自本体一定是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疑是中道义这也是在龙门菩萨的中观根本会论当中特别经典的一段颂字。凡是世间当中一切由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法，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无自性就像水月一样，就是水月的话，它有它一个明明朗朗的水月的体，但是它没有丝毫的自本体存在，它的本体是空的，这个就属于叫显而无自性，也是我们所谓的显空双运的一个道理。那就抉择一切的所知万法全部是虽有显，但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本体，如同水月，如同影像如同水月，如同影像，它的自本体空抉择一切万法唯有自性。那么这个法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体存在的话，那我们的执着又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个法真实存在，像大家的话都觉得世间当中有很多可求的我求钱，我求求房子，求车想把它变为呢自己所有。那首先现在的话，这两段颂词就变成了这个想求的我也不存在，所求的法其实也是不存在的，那你又何必去执着就是自然的话，相学当中就比较容易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个幻化的境界当中。这个是可以在即便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了知的层面现证真正大乘呢能够现证圆满的人我和法我二我空性，要到一地就是见地菩萨超凡入圣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他才能够现证二我空。那我们在凡夫阶位呢，通过文思的途径现在可以属于了知，那随便是了知呢虽然说在修力上面还没有，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或者压服自己的这种强烈的我执和认定万法真实存在的这种强烈的实质心。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想想其实这些法的话它也是像水月一样的自性，如梦如幻而存在，就像我在做梦当中梦见的一个山河大地梦见的这样的一切的景象，实际上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体。你心里想一想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对会这个法的本身呢就没有那么单执了就会起到那种压制的作用压制执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呢这个般若的力量般若的力量不可思议那具体的话我们还要分析它到底是怎么破的，就是说比如说当知蕴非随意生，那什么叫做随意生呢？这个是有一些外道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我的话，这个五蕴的话，它偶尔呢它也可以从我中生，它也可以从自性中生，它可以从地水火风中生，它可以有因生，它也可以无因而生就是它的这个随意，就是它随便从哪里生都可以，很随意，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个决定的因，比较随意。它还不是无因的观点无因的话是我们第六个在破，非无因，它还不是像断见的这种无因生的观点，它认为它随意都可以生，可以从我中生，可以从有因中生，可以从无因中生，可以从地水火风中生可以从自性中生等等等等，它就是有很随意的，哪都行没有决定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这些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这样说这个五蕴的话它哪里都可以生，随便哪里都可以产生，那就是说嘛 石头、柱子都可以产生五蕴了，但是这是很难的。我们就说嘛，现在的话，石头里面能不能生一个在具有五蕴身心相续的一个孩子呢？石头里能蹦出孩子来吗？它是生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它的这种随意生也只是自己宗派的一种说法而已。仔细稍微的一加分析的话，站不住脚啊。这个呢，就说这种观点不合理。第二个，非时节意思就是说有些这个外道观点呢，他认为五蕴的话是从常有的时间当中产生，他这个观点的话就两个错误。第一个，对方认为时间是常有的；第二个，对方认为时间当中可以产生五蕴。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呢，时间其实并不是常有的。时间不常有，大家可能说那我们表上面这个滴答滴答滴答这一秒一秒的这个时间，那为什么说时间不常有，或者说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其实的话，这个表的这个一秒钟的这种滴答一秒滴答一秒的这个间隔，是我们人为给它定的。那么人为定的时候的话，它实际上是把这个一白天一晚上呢作为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单位，然后再把它分成24小时，然后再给它定说一小时的话60分钟，一分钟的话60秒，是我们人为给它细化到这个小短的时间单位，把表调成这样的一个时间单位之后，好像滴答一秒滴答一秒，体现感觉好像有一个真实时间的本体存在。但是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外在一白天一晚上作为一个参照物，你怎么知道一白天一晚上这样的一个白了又黑的一个过程是24小时呢？如果没有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第二天早晨呢又从东方升，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时间一个太阳的参照物，那你怎么样去确定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4个小时呢？如果说没有一切的万事万物呢，它从最开始冒出苗芽中间呢长出花朵，最后结成果实，最后呢枯黄坏败，你怎么知道时间在推移呢？我们人的这个从婴儿到这个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像，你怎么知道过了这么多年呢？所以这个时间它实际上是要依附在一切万事万物的生住坏灭的变化上面，所以才能体现出时间的一个牵流性，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假法，就是假立之法。那它必须是依附在某一个事物上面，通过这个事物它生生灭灭的变化相，才能体现出时间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只是名言中的一个假法，一个概念，而不会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存在。单独的抛开这个事物，抛开所有一切所知事物的本身，单独时间的体是不存在的所以时间不实有如果单独时间的体不存在，它就不是实有，它只是名言的一个假名安立。那这是第一个就是破斥对方常有时间的观点。第二个也不可能说依靠时间来产生五蕴，因为时间都是一个假名安立，连它真正的自本体都不存在。一个本身就不存在的法，如何就像使女儿一样，它如何产生出无常的五蕴呢？那么还有像上师的这个就说时间自己的本体都不成立，那它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去产生另外的一个五蕴的法呢？这就像无当中怎么产生使女儿，怎么可能去生儿子呢？对吧？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的话再退一步说，即便我承许时间是常有的，这是假设时间是常有的，但是一个常法怎么可能产生无常的五蕴呢？因为的话，因果它是属于同类相续，而且我们在名言中的这个规律都是发现因灭果生，就是这个因灭了之后果法才会产生。那么这个因它是有一种变化相的，比如说这个种子种到地底下，当它生长出苗芽的时候，你把地挖开，你还能不能找到原来那个种子的本体呢？找不到了，它已经有变化了。 那么他自己要变化的时候，他自己的原来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果的产生。那一个常法，他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无常的一个五蕴呢？这是不现实的。还有一些推法啊，当然这个推我再讲一种，这个在后面的话破大自在天呐、等等这些都可以用的一种推证，就是说如果你承许时间是因，而且时间是常有的，那我们在名言中的因果规律是什么？因在的时候，因存在的时候，果必定产生，因不存在的时候，果必定不产生，对吧？就是有因则有果，无因则无果，这是名言中一个正常的规律。那么如果你程序时间是一个因，而且是常有恒时存在，那么它就应该恒时生果，而不应该次第生果。这个好懂吧？就是为什么这个无常的五蕴过去时也有，然后现在时呢又正在产生很多，未来时的话还将要产生很多，它为什么不同时生呢？因为因恒时存在，因在的时候果应该是没有这个拖延的机会，就是好像过去时生一部分，然后现在时的还不生，现在时的这些五蕴呢在过去时它不生，然后现在时的话它正在生，还有一部分的话是现在时不生而未来时要生，那凭什么拖延？果因已经有了，为什么果会延迟它的产生呢？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这个也会违背因果之间的规律，因为因果间的规律是因存在的话，果必定是无期而生，不间隔的方式一定会无期而生，那因如果消散，因毁灭了，因不存在了，那这个果法无论如何也生不出来。但是你现在因呢恒时存在，这个果法呢确实有过去生一部分，现在生一部分，未来又生一部分，它这种时间的次第，它这样的一个延续原因在哪里呢？啊，是找不到理由的。所以说一个常法的一个常因，就是有一个常有的一个因去产生无常的五蕴也不合理，产生这个次第而生的五蕴也不合理啊。那么就是如果你程序是有一个常法的因存在而去生一个五蕴的话，就会变成整个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设的这一切五蕴的法都应该同时生才对。那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有年龄的差距了，我们之所以有年龄大小，当然了我先出生，哎，你们年轻人后出生，对吧？啊，比我晚了20年出生，现在的话是处在正年轻貌美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都不应该是这样子了，我不应该先出生，你们也不能后出生，我们都应该同时出现才对，哎，是这样子的。这个呢是就是说破持认为时节为常有之因而产生五蕴的一个观点，所以叫做非世界。那么这个思路如果有的，后面这有几条呢它有个别的有一些条都是基本上是跟这个思路有类同的地方。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三个就分析自性身这个地方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因为这个自信的话是属于数论外道的一种观点，它里面的话会涉及到为什么叫数论的数字呢，就是它数字多，它有25谛的一种说法，但是今天如果说要讲得很细就比较难这个我这才讲了第二个颂词那后面还有好几个颂词，我们一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像数论外道的观点是怎么样去建立的，要学一堂课，至少一堂课，然后呢再去破它的时候的话也会有很多的破法，就是它实际上内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我只能大致的很简单的方式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自己去查一些参考资料呢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入行论的智慧品的章节有涉及，然后这个月称论师的入众论也会有一些涉及，就是你们只能自己去网上去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就打一下数论外道的这些这个搜索的词呢，自己稍微看一下，它的观点比较复杂，但花的时间长的话，今天这个课也比较麻烦我就简单的先提及一些关键的。他们讲到这个25谛呢，其中他认为呢这个神我和自性是他的圣义谛，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实相方面的真实存在的实有的法，就是有2谛是属于圣义谛，其余的23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虚妄假法，属于世俗谛。那么这个自性的话变现出来的这23谛法，它对神我起到一种欺惑的作用 把七惑的这个作用，然后神我就迷乱在他的这个二十三谛法当中。那当有一天这个神我他通过修行发现，原来他自己面前显现的这二十三谛法其实都是自性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以此而得到解脱。当他认知了之后呢，这个自性好像不好意思把这个二十三谛法收回去，收回去的话，那么在神我面前就泯灭了这一切的幻化相，而他呢得到了解脱。大概啊，他们的一些观点。那么他的这个观点，那所有的这个名言当中啊，这些一切的所知啊，种种的山河大地等等呢，他认为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变现出来的一个法，所以他承许的是自身啊，这是我们说的自身共生他身无因生。他们数论派的话，他承许自身，但是大家不要小瞧数论外道。数论外道按照这个我们分析的观点的话，它是属于外道当中一个很贤善的一个宗派。它通过它的修集可以达到三界的游顶，就是三界的最高点，但是因为没有就是保留了这个自性和神我的实有的缘故，达不到无我空性的状态，所以没办法超出三界，但是它可以达到三界的最高点啊，就是在平时的显现上面的话，它也非常的贤善。就所以说对于外道宗派的话，也不能轻而易举的就去批判啊，随便的不恭敬啊，这个呢也没有必要。那我们分析必定说他的见解的话没有达到无我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没有办法超离轮回，但他有他自己也有很贤善的那一面，也有他的这个能够达到色界乃至无色界的上二界的这种禅定功德，他都是有的。所以他会出神通，他会有禅定的这种功德力，他全部都会有。平时的表现上面行持十善啊，这些这个行为上面也非常的贤善。不说这么多，主要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不是，他是这个所有的一切办法其实都是自信他产生的吗？自信他变现出来的，然后最后的话他也会把这些法呢自己收回去，所以安立的是自身，自身自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些我们不是今天主要讲的，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有一些外道就认为什么呢？这个五蕴，是由自性产生的。数论外道的话，他理所当然就是这样认为，因为他的自性产生了一切，所以五蕴也是自性产生的。那我们还是这个分析思路，就是如果你的自性是一个本体常有不变的常法，是圣义地当中不空的一个实法，那么它怎么样能够产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些形形色色变动的变化的无常的这个五蕴呢？思路跟刚才分析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意思。我为了节约时间，我就再不啰嗦了哈。那么第二再往后就是分析颂词当中的非体。这个体的话，就是有一些外道认为呢，五蕴是从自知本体的我当中产生。那么这个剖析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我的本体是一个常法，那这个常法是不可能产生无常法的，因为常与无常是完全相违的两种是完全相违，在常法当中不可能产生一个与它不是同类相续的无常的体。另外一个还是这样，常法它肯定是恒时生法，因为它如果要生就是恒时产生，它不应该在次第的方式产生这一切无常的无蕴，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好像因已经存在了，却果却不产生，那么就已经打破了由这个常因产生一个果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因在果一定生，因不存在果才不产生，这样一个名言中最基本的因果的定律就已经打破，那就说明这二者之间没有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啊，他的思路也比较相似啊。所以再有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根据前面在分析无我的那个道理，第一个颂词在抉择无我，实际上对方所认为的一个有一个实有的一个自知本体的我存在，都是子虚乌有的。既然我都不存在，又从哪里能由这个所谓子虚乌有的我中产生一个五蕴呢？更加不可能。那所以这一点的话不管从哪个角度，他其实仔细分析都没有办法安立。那么再往后第五个方面的这个破斥就是自在。这个自在就是有一项像这个大自在天派、梵天派、辩入天派，它基本上都是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由自在天产生的，或者是梵天产生，或者是辩入天产生的。那我们总体来讲的话，就是大自在 啊，由自在产生的话，像这种观点呢，这种观点其实在现在也有，就比如说呢，一切万法实际上是由一个一个主啊创造了这个万法，由主创造了这个万物，它类似的那种观点，在现在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这些这些教派的话，它也有这些说法，只不过名词上面呢不太相同，但是意义上面都是由一个主来造物啊，由主来造物，由主创造了最初创造了一切的万物和人啊，所以现在的话就出现了这种形形色色的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归导，他们的这个归宿就是回归这个回归到天堂啊，能够呢这个与主无二无别等等的。就是类似的这一种啊，这个相似的观点都比较像的，像大自在天派的那种说法，由大自在天创造一切万物。那这个分析方法还是一样的，大自在天创造万物啊。上师仁波切在他的讲集当中啊，这个分析方法是我们在中观宗里面啊经常会破斥到的，也很有意思。意思说呢，如果你承许呢五蕴是由大自在天神所生，那么我想问了，就是大自在天神他是有意乐而生的这个五蕴呢，还是无意乐，就是他没有什么意乐而自然就生这个五蕴？如果是有意乐而生，什么叫有意而生呢？就是比如说自在天神他想造了，他想产生五蕴，那么就产生五蕴，他不想产生五蕴，他就不产生五蕴。但是的话，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观点说，哎呀，那怎么能说他不自在了呢？他不是挺自在的吗？他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就说明这个自在天要受他的这个想与不想的分别念的控制。如果他受想与不想的分别念的控制，所以那他就不自在。就是他的分别心想生了，那么就会生。他的分别心不想生的时候，他就不会生。实际上他自己也是随着他的分别念而转，是受他的分别心的意乐或者说欲望在控制。他有欲望生他就会生，没有欲望生他就不生。那么实际上他也在受他的欲念所控制，欲就是欲望的欲，念就是念头的念啊，就受他的欲念所控制，所以说他并不自在。这就是若是有意而生的话，其实他不自在，那因为呢被欲望所牵引的缘故。那如果是无意生，就是不需要他的这个意念去控制而去生的话，那实际上他就不能够称之为叫属于万物的主宰者。为什么呢？因为万物的产生是不受他意念的控制的，万物的产生不受他的意念控制，就说明他无法控制万物的产生，不属于他的意念范围之内，那万物想生就生，不归他所管了，不归他控制，不受他的意念所控制，那么他怎么还能叫做万物的主宰者呢？是没有办法的。这时呢，上师这里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我们说破这个大自在天的话，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就还是跟大家刚才介绍的那个自在天是一个常法。那一个常法的话，它为什么是次第生果而不同时生？如果是常法生果，就不应该次第生，只能同时生。为什么？因为因恒常存在的缘故。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说这个常法自在天它这个时候没有产生果，那就应该恒时不产生果，因为它是常法，它不产生果的这个状态是恒常时有，是不变的，它就应该永远不产生果所以他就说，要不就是呢恒时同时产生过，要不就是恒时呢不产生过，而不可能出现过去现在未来次第生果的状况。这样子的话会违背因果之间的规律，所以就反推因为一切万法它必定有次第而生的现象，反推这一切万法肯定不是由一个常有的自在天所产生的，是这样子来推。这个分析方法也是中观宗比较常用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看第六个第六段，就是在分析，那我们说这个五蕴是不是由无因当中而生呢？无因中生的话，主要就是顺势外道，我们也叫现世美，或者也叫断见派。实际上认为呢，不存在前后世，人没有前世，没有后世，不存在三世因果。实际上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国度呢，这种思想是比较占主流的，占主流的。所以说总体上来讲，也称之为叫断见派，也叫做顺势外道的观点。那么认为一切万法呢是无因而生， 那就你就比如说，他认为呢，啊 Z 世的这个人啊，他最开始就是依靠父亲母血而产生了，没有说是有一个心识啊，从这个前世然后到中阴，由中阴身啊再借用父亲母血的这个作为缘而呢投胎进来。实际上的话，是他前世的一个流转，一个延续，他们是不承许的。他就认为，在这一世父亲母血结合的那个当下，突然之间产生心事，所以是无因而生。那同样呢，到了这一期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么这个心事也跟身体一样，就是跟你的这个肉体是一样的啊，该死的时候就死完，死完了以后就灰飞烟灭，不存在这个心事再继续流转到后世，他是不承认的。所以没有前世也没有后世，那么这个心识就是自然而生啊，就是自然而生。所以他这种无因生的观点呢，我们在分析的话，就是实际上更加不合理。如果你承许呢五蕴是自然的无因而生，那么他会错乱因果，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因为他不需要因缘嘛，不需要因缘就会变成什么，就像刚才说的，石头里面也能生小孩，雪山上也能长玫瑰，不需要产生玫瑰的因缘啊，在哪都能生，到哪都能生，不具有产生玫瑰条件的这些因缘它也能产生，这就是无因生嘛。所以这个无因生的观点是非常麻烦的，就是你仔细分析会很麻烦。而且的话，无因生的这种断见的观点是在所有外道，所有的外道总体上就可以归设在常见和断见两个方面。那么其实这个断见的观点在外道当中是属于最低劣的见解，为什么呢？它就容易让人导致他敢十恶不作，他不相信有后世的这个业报，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有前世的一个延续，他不认为今生所感召的痛苦是前世的业因所导致，所以他就觉得我今生我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啊，得到了财食名睡的这些法，我自己受用啊，就达到目标就好了。他根本不相信我用造恶业的，就是用不好的方法得到的这些钱财呀、受用啊、地位啊、名声啊，会有什么样后世的果报，他是不相信有后世的。所以一般这种啊断见的观点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让人的这个肆无忌惮的啊行为上呢就没有一个归宿或者没有一个约束啊，所以说它是属于所有外道当中最低劣的一种境界。而且的话，假如说是无因生万法，那就万法的话，第一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随便产生，这是错乱一切因果就会有一切生一切的那个过失，或者就是什么随时随地它都不应该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无因的缘故，而就是没有因缘了，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没有因缘产生它，它没有办法出现啊。所以这两种啊都是属于像这个安利这个无因的那个观点，就是或者就是很有或者就是很无的这样的一些国师。那通过上面的这个六段种种各宗各派种种的认为五蕴是由这个那个那个产生呢，我们都做了一个分析。那按照佛教的观点是说什么呢？一切万法包括这个五蕴呢，在圣意当中实际上是不生不灭，远离一切细轮，它没有一个生灭之相，它是万法的一个空性离系的一个本体。但是在名言世俗当中，这个蕴它是由无名业还有爱互相之间结合，就是因缘聚合因缘合而产生的。那以前呢，上师曾经这个在其他的这些场合也举过例子，就是说这个无名呢就有点像类似于如同像土地业呢就像种子，爱的话就如同像水依靠这个种子呢埋在这个土地当中，然后依靠水的滋润就能够产生这个蕴的体产生这个蕴的体。那我们缘这个蕴的本身都会升起，就是源于这个，再加上自己的这个无始劫以来一直认为有我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就会呢认为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聚合体的话就是我有了这个我的话，后面的这个什么我执啦、烦恼啦、业啦、轮回啦就一次而生，一直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分析说，实际上发现我们这个科判不是在破我啦，这个科判是在破运。那最后到底是怎么来破呢？当我们这里分析到说，运是由无名业和爱 因缘聚合下产生的一个法的话，那么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凡是因缘聚合产生的法，自本体一定是空。凡是自体空性的法，它会有它名言中无期的缘起存在。就如同像还是举这个水月的例子会比较好懂，就比如说水月，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产生呢？第一个，天月在，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没有乌云的遮障。第三个，地面上有清净的水，还是清净的水哈，就是有水。第四个条件，清净的水。有这几个条件，那么水月一定会在水中显现。如果条件缺了一个，比如说有乌云，水中也不现；没有水，水中也不现水月。如果说这个水是特别污浊的、肮脏不堪的，它也没有办法明明朗朗的现出水月。所以哪个条件不具足，现不出来，现不出来。所以说呢，意思就是说，因缘聚合能产生的这个法，它的自本体一定是空。那么它的这个分析方法啊，当然真正的严格意义上不像今天讲的这么简单啊。中观宗的话，它还有那个，比如说离异多因，颇有无声音，还有大圆起因、四句声音等等的那个金刚血因，从这个因体果等等这些方面去分析的种种理论，最后抉择这个运的本体、自本体一定是空，就是它的自体的话连最小的一个微尘都不存在。那它到底从哪里来呢？从空性当中因缘聚合而产生，是这样子的。所以最终会抉择呢，一切万法就是以五蕴为主的这一切所知万法，自本体呢一定是空性，它是从空性当中而现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诚实的显迹存在，而抉择的圆满的法握空。当你了知我们现在是属于了知的阶段，我的意思是想说，其实在抉择这个因，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是说，因为运呢是因缘聚合而产生，所以一定空，可能很多道友还是不太懂。所以我刚才的意思说，其实我们这个方式不懂的话，我们在真正中观的论点当中，我有很多很多破斥的方法，它有一个五大因来进行分析运的本体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哪怕是微小的一点点存在。那大家都知道运是一个聚合的意思，那粗大的法你就像我说呢，这个我承认有一袋米存在，那你跟我分析说一袋米不存在，那说如果一袋米是我们的一个假名安例，那最起码由这一袋米所组成的一粒一粒的米，正是因为有无数的一粒米，所以才组成了一袋米。我可以承许说我可以接受说没有一个真实实体的一袋存在，但是每一粒的这个每个分子它总是存在的。但是连这一点的话，在中观的这种破斥方法之下都无法保留，它会最后破到你的每一粒米自本体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它的分析方法有很多，这一堂课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一般学中观的话都要学这个一年学得到一部论，那一部论里面的话，它里面会有很充分的这些破斥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缩减在一个小时的课上呢去完成。我只是跟你们讲说其实这个万法因缘聚合则自本体一定是空，这个道理的话是可以以理成立的，只不过这个理呢现在没法讲的那么仔细是这样啊。是从这个角度抉择出来，就抉择的运是空的。那既然所依之五蕴都是空性的，那更加不可能有五蕴上面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五蕴的本体其实都是不存在，像水月一样显而无自性。那我们也可以了知，一切万法都是显而无自性的，不光是我空，法也是空的。那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真实之道，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宣说道之唯品三节。那首先呢，这个地方讲三节，这段也很重要，说理应了之，借进取，萨迦也见其怀疑，劫富有中，此三者阻塞解脱尘世门。意思说我们理当了之，借进取见，萨迦也见，还有疑见，也就是怀疑，也叫疑见，这三节就是劫富有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众生都是因为这三劫呢，所以被束缚在三有当中。这个有中有就是三有的意思。那所以呢，众生是因为这三劫被束缚在三有当中，所以此三者阻塞解脱尘世门。它是这三者的话是阻塞我们解脱尘世的大门。 你有这三者的话，你就无法解脱。你如果远离了这三结，就像打了个疙瘩嘛，这个结的意思过不去。远离了这三结的话，那就能够获得解脱。那什么叫接近取见？上一堂课在道友提问的时候啊，我也稍微又解释了一下。戒的话，它也是一个所谓的手持戒律的那个戒。那么禁的话，实际上它就是禁止；取呢，实际上是一种单指之意，它就属于是外道的一种颠倒邪见。他们外道自认为自己所手持的这个戒律是可以跟解脱相合的，但是源于对真正的万法的实相不了知，而呢手持的都是一些这个非解脱道的这个非戒其实是这样。所以说。就像前面讲的，有一些外道有这个有漏的神通，观察到呢有一些什么猪狗啊，包括自己前世可能是做过这个猪狗，结果后世呢转到天界，那么他就认为呢这个猪狗当猪当狗做鸡是成呢能够产生这个就是转生天人的因，所以他自己这一世虽然当人，他就会学习那个猪狗的一些行为期许呢自己依靠这样的一种行为最终的话就来世可以转生天界。那他这个其实他的这个有漏神通是不究竟的，他看也看得错，实际上做猪并不是转生天界的人因转生天界一定是要行持十善业的，但是他看不到呢转生天界真正的那个因缘，而把这一对本来不是因果的这个规律错认为是一对因果，所以自己再去行持就变成了一个接近取见，就是一个非戒非道就是把非道之为正道的一个颠倒妄执。他怎么样去努力虽然他们的苦行有的时候比佛教还要显得好像还要这个苦行，但是实际上呢很可惜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一个艰辛，但依旧呢是得不到解脱道。所以我们说智慧如眼呢，就是佛教徒的话，大家不要着急忙活的光是想着说我要去修，你们首先要树立真正佛教的正见的解脱道的这个见解很重要，这个见解打好了修起来很快，见解没立好修起来的话，要不就是实际上你是一个佛教徒，但修的实际上是一个外道的一个路，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走的都是弯路。为什么呢？见解没有到位，所以走起来的话就举步维艰，是这样的，他就不一定能修得那么快。所以其实现在作为初学者修不是重点，而呢树立正确的佛教真正无我的这个正见才是最主要的。那尤其现在你们学的这个内容呢，情有书它也比较短，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精华，你们大家接触到一点的话，对以后念佛往生求净土也是有极大好处的。那这个以后慢慢学哈。那我们说这是接近取见，第二个萨迦也见呢，也叫做我见，也叫做身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有一个我存在，这就叫我见。刚才那个前面宋子跟大家都讲过了，身见的话就是认为说这个是属于我的身体这是属于是我的范围当中的，所以有时候也叫身见。实际上呢也有时候也叫坏聚见，这个坏呢就是坏灭的意思，聚就是聚合，就实际上五蕴是一个坏灭聚合的一种自信也就是把这个五蕴聚合体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认为是一个我的本体，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叫坏聚见，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我见的意思。然后第三个怀疑呢，就是属于对自己所修的这些道果之法疑虑重重，那他开始对法的本身产生怀疑。所以这个疑见也很麻烦，因为呢一见的话它不是说靠一个精进就能断得掉，精进的话就是说你认定这个道是解脱道，所以你就差的是付出自己的最大的金钱努力去用功就好了。怀疑它就直接在根子上，它开始怀疑自己这个道对不对，怀疑三宝的加持是不是无期的，怀疑自己在这个道上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应的果。它对这个起怀疑的话，它所有的动力都消失了，他就精进不起来呀，他对自己的道都开始不确定，开始产生怀疑，甚至开始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回事，那他还何谈什么精进啊，何谈什么正念呢？他这个这些其他的那些就是正法的这些力量都没有办法去安立，所以一见非常的麻烦。那么因为这三种结就使得我们在轮回当中无法处理。那如果断除了这三种结，其实一地菩萨大乘一地菩萨的境界就是断除三结， 它有一种功德，其中一种功德就是完全断除了三劫，而呢这个彻底的相续当中没有这些方面的束缚了。那我们说按照这个三种劫，按照居舍的观点啊，上师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啊，就借用居舍的观点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三种劫可以比喻呢，第一个不愿意前往目的地，这个就是萨迦也见。他是什么观点呢？就是为什么说不想去是属于萨迦也见的一种执着呢？就是萨迦也见的话是我见，那么你要是断除这个萨迦也见，就是要抉择无我。他心里很恐慌，我都没有了，谁来轮回，谁在解脱，谁在陪福，谁在修道，他觉得非常的恐慌，他觉得我没有了，他一个所依都不存在了，他认为我没有了，那我这个算什么，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心里头，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呢有这个我见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我不存在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很就是好像一下子空落落的，没有一个依处，他会觉得很恐惧，所以他不愿意承认我不存在，这就是如同不想去的意思，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乐往目的地去，目的地的话是无我的空性，他不愿意往那里去，他舍不害怕丢掉我恐惧我不存在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在路上他倒是想去了，结果呢迷路，就是走错路了呀，走错路了，这个就是借镜取见，把非道执为道，走错了那么也不能达到目的地。第三个就是对路途有疑惑，开始怀疑我这条路到底走对不对呀我走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达到我想要去的目的地呀，他开始在路上怀疑，他就不愿意动，他也动不了他也没办法往前走，就是因为对这条路怀疑，就是这三个这个劫呢，用这三个形象的比喻啊去理解呢比较好懂。那么由于这三种原因都使得他无法真正到达目的地，也就是说由于这三种劫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度到解脱，那如果你要想得到解脱，必须要断除这三劫，才有可能获得大乘的真实的这个解脱道，是这样子的。好，下面的话讲到这顺缘精进，说解脱依赖于自己，他人不能做诸伴，具足广闻戒定者，应当精勤修四谛。这里就说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想自己获得解脱，你要想就是达到一个自他解脱的这个目的的话，道的顺缘是什么呢？就要精进。那宋词里面说解脱依赖于自己，他人不能做诸伴，这个话的话并不是你像我们在他的这句话的侧重点的话，主要是说你自己要努力要精进，你不能把所有的解脱全部依附在别人身上。我们现在有一些道友呢，就是接触了这个密宗的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思想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的解脱交给上师了等到我临命终时，上师给我念破吧，然后的话直接把我超度就可以了。他自己倒是很自在，不修也不精进，也不培福，也不积累资粮。其实这个就像这句话说的，解脱依赖于自己，他人不能做主办。我们这里并不是否认将大家每个人都皈依过三宝，那说到呢自皈依僧再不皈依呢外道徒众，那么是把僧作为自己修行路上的道伴的。那你这样来讲的话，难道这个僧这个同参道友就不能作为自己修行道路上的助伴吗？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侧重点就是说，假如说你自己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你自己的话在解脱路上精进，那么别人就是你的道伴在给你做助伴，这个是肯定起作用的，这肯定是起作用，就是互相之间扶持着往前走，它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但是这个颂词是属于什么呢？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解脱的心，或者自己在解脱道上根本就不努力，只是想凭借别人的力量就能让自己解脱，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解脱依赖于自己，他人不能做主伴，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颂词解释的角度应该要分清，不要认为好像这个道伴都没用这个观点是不合理的。那么具足广闻，一个呢是广闻博学，一个呢是具有戒，一个是具有定简单来讲就是慧戒定者那么相续当中具有戒律，具有禅定，具有智慧功德的修行人，应当要精勤的去修行四谛法门。那么这里又出现了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四谛？我们为什么要精勤的去修持四谛所谓的这个四谛的话，曾经佛陀在经教里面也说嘛就是 要当知苦谛，要当断极谛，要当修道谛，然后呢，要现前灭谛，就是说这个道谛呢是我们所修的法，灭谛呢是我们最后所证的法，然后苦谛的话是我们了知轮回的这个苦的果，极谛的话是产生这个苦果的因是什么。所以呢，这个苦谛呢是所了知，极谛的话是我们所应断，就是极谛是产生苦谛的因，那么极谛总体来讲就是业和烦恼，这是我们所应该要断掉的。然后灭谛是我们所要证达的果，然后道谛是我们获得灭谛的因，就是我们修道的这个途径，依靠道谛的方便，最终可以现前灭谛。那什么叫做灭谛呢？就是当这个业和烦恼灭尽的状态就叫做灭谛，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四谛的话，不管是小乘也是通用的，大乘也是通用的哈。大乘也是通用，它同样需要了解我轮回的这个苦果是什么样的状态，让大家知道原来轮回的话我有一处安乐。那为什么轮回是这样的一个苦的自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极地的烦恼和业的这个因所导致的。那我了知了轮回的这个苦因和苦果之后，我肯定是想要断，对吧？那我要断从哪断呢？我不可能在果上去断，因为果是属于一个成熟现前的法，我只能在因上断。就像说我如果不想让这个果产生，我可能要把种子灭掉，果就不会再生，所以我业借用修道的力量去断除极地，最终就可以现前这个苦因苦果全部灭尽的一个灭谛的状态就是灭谛的状态就能够现前。这就是我们说的四谛法，在小乘中也是通用的，在大乘道章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只不过是借用大乘的见修行果来断除轮回的苦因苦果，令自他一切众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的这个解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四谛法门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我们在音名当中是借用因为佛陀宣讲了四谛，所以可以成立佛陀是辩智，是有这样的一个推论的。但是今天也是主要是为了提示他的功德就说明四谛的重要性这个说了一句那个推论的话也很长，也不是一堂课能讲得清楚的哈。我们就提一下，我们应当要精勤修四谛，就体现出四谛的重要性。恰恰就是因为借以呢佛陀宣讲圆满宣讲四谛，而可以成立佛陀是辩智，所以反过来也能体现出四谛的这种精华性。我们每一个具足戒定慧功德的修行人，一定要努力精进的去修习四谛法门，而不能够自己懈怠，只是想着我借用他缘我就可以解脱了，这个是没有希望的，是这样子那后面的话讲到修学道之本体三学，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总说三学，还有两个颂词。那总说三学，理当恒常精勤勤修学殊胜戒律集会定250余分戒真实摄持三学中。他这里说我们理当呢要精勤的恒常的去修学，第一个殊胜的戒律，第二个智慧，第三个定禅定就是慧和定。那么其实的话，这个比丘的250余分，其实比丘有253条戒，对吧那么这个比丘的250余分的这个戒呢，其实都可以真实的含摄在这个三学当中，也就是它其实的话整体上来讲是含摄在戒律当中的。那我们说一般戒定慧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呢？由戒而发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脱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戒定慧三学呢，作为修行人是相续中一定要具足的，有了三学的功德才有可能获得出世间的圣果是这样子情形宣说。所以它就成为呢我们修学道的一个本体。那我们自己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人，在家人虽然说他没有这个像出家人的这个250分的这个戒律，但是作为你们居士的话，有三规五戒，还可以呢守这个八关斋戒等等。那么这是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菩萨戒，再往上还有密乘戒，整个这个三乘戒律的话作为在家人除了这个小乘别解脱戒当中出家戒不具足， 那么具有呢这个在家人的这个居士无界，那菩萨界和密乘界其实出家在家都是平等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守持，那有守持清净的戒律，他相续当中自然获得清凉，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心才能够得到清安，所以由戒才可能发定，就是产生定的这个禅定的功德，由定才能升起智慧，由智慧才能通达万法的实相，才能得到真正究竟的解脱啊，是这样的道理。那下面的话就别说慧学，因为这地方毕竟是讲到智慧度嘛，所以说在别说慧学当中啊，分两点，第一个是说明出离染污品之理，那么这一点的话是说啊，第一呢，厌离此生之方法。在厌离此生之方法当中呢，就分了略说广说。首先略说说自在意念所属身，如来所示一洁净，彼当策力勤守护，丧失正念诸法王。就是我们这个自在的话，实际上这里主要是龙门菩萨对乐行王的称呼意思说这个具有自在的这个国王说你的话应该要意念你所属的身，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身念处的修法。什么是身念处的修法呢？就是你一定要意念自己的身体，自本体的话实际上是不净的一个本性不要贪着自己的身，因为作为这个凡夫人他除了这个我执重之外呢，他最执着的就是我的身体他是把它放列在我所拥有的这个范围当中或者有些直接是认为我的身体就是我，那是属于我执的这个范围当中，对身执呢说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想就是说所能够这个让自相续得到清净能够得到解脱呢，那佛陀在经中也说嘛，能清净一切众生，能超离不越痛苦，能辨别如理之法，能现前涅槃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身念处。那么身念处的话，从共同的角度来说，就是观身不净，就叫做身念处的意思。那以这个观身不净的这样的一个正念来安置自己来安置自己的心念，其实就是一个身念处的一个含义。那如果从大乘不共的对于身念处的这样的一个修法的话，它是观身空性观身无自性来进行这个抉择的。那我们现在的话，从小乘的这个共同角度呢，观身不净观身不净的角度，这个也是如来所示的唯一的一个捷径你呢彼当策力，就是乐行王，你要策力的去勤守护这个身念处的法，要再再的想到自己身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净粪所组成的，36种不净物组成的，就是一个臭秽的大粪包实际上没有任何可贪的可执着的一个理由要对自己的身体呢要看淡，要放下对他的执着，丧失正念诸法王。如果你丧失了身念处的这样的一个正念，那么一切的正法都会随之而消亡，就你的修行是不会增长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过度的贪执，那么我们的修行是不会有增长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再说一下的话，整体上在好像是第20节课会涉及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其实这个身念处的话，它在属于37道品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这个五道嘛，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那么资粮道的话就也分了这个小、中、大三个小资粮道里面就是修这个思念处，思念处的话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还有法念处，身受心法就讲到这四个。那么这里的话观身不净就是身念处的一个修法，它也是居为37道品当中第一位的，就是首先修行的。首先修行，我们因为无始劫以来对身体的执着非常严重，所以首先在入道位的时候，一旦入道第一个就要观身不净，要开始断除对身体的执着。所以呢龙门菩萨呢对乐行王的话也是这样来交接的，也是这样来交接的。今天的内容就先暂时先讲到这里苏伦的一坛家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解嘎那奇瓦伦扎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相回心一复然
我谨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唐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谨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